大家好，我是老姚，每天和你分享生活小经济。这一期的节目是为什么跳槽可能会让你失去更多。我们的许多活动都是伴随着收益和成本，收益指的是我们从活动中所获得的好处，而成本指的是机会的流失，即选取某一活动放弃另一活动要付出的代价或丧失的潜在利益，这又被称作为机会成本。要明确的一点是，机会成本所指的是必须是决策者可选择的项目，否则便不是决策者的机会。比如某个农民只会养猪或者养鸡，那么养牛就不是他的机会。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成本的，有选择就会有代价。当你得到一个机会时，也意味着你失去了另一个机会。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话为例，有人花钱请你免费吃一顿午餐，你很高兴，因为觉得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但事实果真如此吗？即便是在这顿饭中你没有付出金钱，也可以肯定下次不用再请朋友吃一顿饭，但是因为这顿免费的午餐你还是付出了成本，那就是时间的成本。因为你本来可以利用这段时间休息看书或者是健身，也可以用来陪伴家人出去旅游，这些都是能够让你获得其他方面的收获，但你将这段时间用在了吃午餐上面，所以这午餐花费的时间就是你这顿饭付出的机会成本。越是名人，他的时间成本就越高，吃饭的机会成本也就越高，所以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是有道理的。年关将近，又是一年跳槽季，跳槽被视为家常便饭的陈翔又开始考虑了。说起来，陈翔的个人资本还算不错，名牌大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英语六级，计算机三级，身材高大，长相帅气阳光，但正是这些资本使得他总是不满于现状。陈翔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研究各大人才网站的最新招聘信息，如果有哪家公司开出的待遇比他现在的公司高，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发出一份简历。他的朋友曾经帮他算了一下，结果让人瞠目，毕业三年半，陈翔已经换了七八家公司，最夸张的是他曾经一个月连跳两家公司，其中一家公司上班才两天就跟老板说再见了。有朋友劝他在一家公司踏实干上两年再跳槽，他却对那几种好几年都在同一个单位的行为嗤之以鼻。不跳槽怎么能学到新的经验，怎么能拿到高的薪水，每个月拿那点工资就满足了，这辈子能混出什么样来？很多人像陈翔一样总是随意的更换工作，频繁跳槽，如果我们帮他们算一笔经济账，也许他们就会考虑重新跳槽的问题了。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说，跳槽的机会成本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是时间和精力的机会成本，想要跳槽成功就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收集分析招聘信息，对市场上众多的招聘企业做出正确的判断。在这个过程中，跳槽者不仅要付出时间机会精力等成本，还要承担未知结果的等待焦虑等心理压力，当信息不明朗时还要为如何决策而花费精力。其次是薪资的机会成本，跳槽意味着跳槽者必须放弃已有的薪资以及因此可能获得的潜在薪资福利等待遇。假如跳槽者原有的月薪是6000元，加上奖金补贴和保险等，有可能接近9000元。如果他不能在辞职的当月中找到工作，那么这9000元也属于他为跳槽而付出的机会成本。再次是升迁的机会成本，跳槽到一个新的环境，尽管跳槽者在职务或薪资上可能有所提高，但还是需要经历一段时间的考验，直到自己的人品和工作能力得到认可才可能被真正重用。最后还有人际关系方面的机会成本，我们在一个环境中工作， 获得的报酬不仅是薪水，还包括学习锻炼的机会和人脉关系。如果跳槽，就意味着要承担脱离旧有关系网的风险。既然跳槽要付出这么多的机会成本，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坚持要跳槽呢？调查结果显示，工作太累，离家太远，待遇不合理，与同事相处不好，经常被领导批评，没原因就是不想做等等方面，都有可能成为跳槽的原因。轻易做出跳槽行为的人饱受人力专家的批评，且不说他们有没有想到为企业培养自己而付出的代价，自己的离职将给企业带来哪些损失，他们更没有认真地考虑到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事业发展规划。可能觉得自己还年轻，也许觉得还有更好的机会，但长此以往，轻率的跳槽势必会为个人的发展带来各方面的负面影响。那我们这一期的经济学原理是，跳槽也是一种双刃剑的行为。虽然跳槽意味着要付出机会成本，但并不代表跳槽就是非理性行为。我们要承认，人才只有在不断的双向选择中，才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最大效用。之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跳槽可能会产生的机会成本，是为了提醒职场人在跳槽之前要做通盘选择，让自己的职业变动决策更加理性和正确。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老姚，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再见。